安。今天愿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不管我们信主多久，我们怎么样能够了解神在我们身上带领，到底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是什么。讲到旨意，这个字呢，在和合本总共出现了有84次，在旧约有27次，新约呢有57次。而指道的旨意呢，有两种这个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它是从人来的，大部分呢是从帝王这边所颁的一种谕旨，它这里有13次，但大部分的呢还是从神来的，从基督来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旨意啊，这是一个神的心意。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啊，就是主导文里面的一句话，他这里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能够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有所作为，也能够行在地上，如同在天呢？好，这是我们今天来思考的一个问题。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都是一个purpose-driven life， 也就是一个有标杆、有导向的人生。所以，我们每天起来以后，我们做的第一件是什么？摸手机，然后看微信。不是，我们应该怎么样？自己为自己做一个祷告，让自己呢问自己有三个问题：第一个，谁领我到这儿来的？第二个，我在这儿做什么？第三个，我在这儿有什么得着或是失去呢？好，所以这是有三个问题，我们可以每一个人在一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问自己的。在我们这个讲到结束的时候，我会再问各位一次，希望呢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三个问题：谁领我来这儿？那我在这儿到底做什么？那我在这儿能够得到什么？或者是我失去了什么？爱尔兰的剧作家夏伯纳，这大家都很熟悉的，他讲到说，我们人追求我们的人生，都希望过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对吧？但是呢，常常我们却走了歪路，走了偏路，而导到不幸福。那他归根究底呢，他看到有两个主要的原因让我们人生不幸福，一个是得不到我们所求所想的，另外一个呢是你想要的一切都得着了。所以这两个好像放在一块儿啊，有一点彼此矛盾，是吧？他就这样一个解释，得不到所求所想了，因为我们是妄求，我们是一种非分之想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痴人说梦。那得到了所要的一切呢啊，又是另外一个光景啊，它是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都是追影啊。有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到了一个境界，当你处在一个最高的位置的时候，那种囚楼欲高处不胜寒，你会感到特别的孤寂，特别的没有知音，没有人了解你啊。什么叫幸福啊？幸福呢，就是我们基督徒从圣经里面所学到了这些真理，我们要珍惜我们所拥有的，然后呢每天感谢神的供应，然后我们去分享我们从神那边所得到的，让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们也相信圣经里面所写的每一句话，因为那里面都是真理。当然我们人生还是有劳苦愁烦，但我们能够信靠主，不但要信，而且要靠，也就是真的把我们的重担在神的面前把它卸下来，因为我们相信他每一句应许，因为他每时每刻呢都会看过我们。阿们，你真的相信吗？所以幸福的真谛，从这里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说，自耶稣进入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好，我们的心中的眼睛呢就被主的爱来打开了。所以这样一种幸福的天地呢，就在你我每个人的心里面，它不是遥不可及的，它也不是完全这个完美主义者，它是什么？它是很简单很真实的存在你我里面，因为我们都能够活在主的爱里面，因为神就是爱，只要你相信这个真理，它 他的爱就可以灌输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不但自己可以感受到，我们也很乐意把我们的爱来去跟别人分享，这就是幸福。俄国有一位大文学家叫托尔斯泰，他讲到了人生啊，他说人生是什么呢？人生就是一种追求和获得这种幸福的一种欲望，一种 desire。然后他更挑战我们每一位，他说你如果没有边哭边吃面包的那种经历，人不值得跟你谈人生。我们哪一位有吃面包的时候在那边边吃边哭的落泪的，大概没有那么惨，是吧？他所以这里讲的一种精进，就是说其实我们所碰到的每一件困难，每一个挑战，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承受的。阿们。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这么说，神给我们的试探无非是我们所能承受的。好，所以甚至我们走不下去了，他仍然会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怎么样可以忍受得住。阿们。所以这就是神的话语的能力，因为他每一个话语都是带着一个应许。尼采他是一位存在主义的大师，他讲了一句话也很惊人，他说如果你正在处在痛苦里面的时候，你不要跟我谈悲观，因为你没有悲观的权利。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哀莫大于心死，如果你真的尝到那个苦味了，你就没有权利去享受那种悲观的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很多的时候这种思维啊，这种概念就让我们去了解，不管我们好像感觉已经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但是他仍然与我们同在，我们只要愿意跟他同行，他就随时随地的来看我们，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宝贝。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四章把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呢，好像一出戏，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成为了一台戏，那谁是观众？我们旁边的人，世人，甚至在天上的天使来看我们怎么样演这出戏。那我们怎么样来演好这个角色呢？好，今天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也就是马太福音七章21-27节。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来去了解神的心意，第一个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第二个我们又怎么样来分辨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那我们怎么样有能力去达到他对我们的一个成就的一个心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七节的经文。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管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说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在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好，我们去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让使徒马太可以写下这一些啊宝贝的金句，让我们在人生的路途中，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走这条吞路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不要懵懵懂懂的一天过一天，一天算一天，而是每一天我们要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去迎接你所赐给我们愿意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这一切，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悟性，也让我们打开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出你话语的奇妙。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马太福音，他是使徒马太，他在主后将近68年左右在耶路撒冷所写的。他的主旨呢，就是指明了耶稣基督就是那要来的王，也就是以色列的王，是他们所 等待着弥赛亚。他总共有二十八章，前面的十二章呢，他是在讲一个题目，很重要的题目，就是什么叫天国。第一章到第十章，他说 The kingdom is near，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接下来五到七章，他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进天国啊 ，Enter the kingdom。所以这里面讲到的是一个登山宝训，也就是要进天国，成为一个 citizen， 一个公民的一个须知。接下来八到十二章呢，就是讲到 bring heaven to earth， 就是怎么样让我们过一个在地如天的生活，也就是怎么样把天国神的旨意带到你我的身上来去成就。然后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呢，它有一个英文的一个分题，它叫做 a tree and its fruit。 我们都喜欢种果树，对吧？尤其到了夏天啊，日光灿烂，然后家后院种一棵果树，然后就在每天每天的浇灌，然后就期盼它怎么样可以长成我们喜欢吃的果子。所以一棵树呢，它可以长出两种不同的果子，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的根基决定它长什么果子。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经文，我们来学习明白神的旨意。好，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七节经文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去思考。第一个，我们怎么样去明白而且去遵循天父的旨意呢？为什么他这里说永生这条路是一个窄门，而且是一个小路，也就是被招的人多但被选上的人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有很多人非常卖力的在做主工啊，奉主的名来去做工，但却不为主来接纳，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混在我们中间呢，有一些是披着羊皮的狼啊，他们呢结不出一个好果子，他们能说不能行。所以我们怎么来去分辨这些人？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从每个礼拜来听道，来听主日学，来参加团契查经啊，来信这个道，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把它行出来。很多人说我们听了太多的道，头脑变大了，但是我们一个指头不动，不去行道的时候呢，是很可惜的。所以不但我们要去学习怎么样行道，更要守住我们所信的这个道。所以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一个金银宝石呢，还是一个草木和谐呢？这是我们常常去思考，要去定观我们所走这条路是不是神让我们来走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三方面我们今天来思考。好，第一个我们来看如何明白并遵行神的旨意呢？他这里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那表示说有一些人能进，而有些人呢进不了。那哪些人可以进呢？他说要遵行我父旨意的。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两件事，第一个什么是父的旨意，第二个我们怎么样来行。好，所以怎么样明白并且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看这里上文下理来去了解啊，主耶稣他讲了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上面的13、14节，他这里讲到了一个对比，也就是一个灭亡之路和一个永生之路啊。所以这里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啊，因为引到灭亡那条路呢是宽的，是大的，而且很多人都挤着要进去，但到永生这条路呢，反而这个门是很窄的，而且路呢是很小的，真正找到人呢也不多啊。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来看这里有三个问题。第一个，什么叫灭亡之路，它的特点是什么？第二个，什么叫做永生之路，它的特点又是什么？第三个，我们怎么样帮助自己来选择一个正确的一个永生的道路。好，我们可以从这三个问题来思考。好，我们先来看灭亡之路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他说这个路是宽的呢？你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尤其是在美国这种社会，它是一种很放任很自由主义盛行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学说哲学观点 甚至呢很多掺杂在里面的一种异端邪教。第二个，他的灭亡之路呢，就是他很拥挤，什么意思呢？这个群体很大，有一部分人他是仇恨神的，而有一部分人他是无神论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一种为自己所辩白解释的一种方式，啊，但是这是一种多元化群众的一种终极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内啊，如果你最近常回国内的话，你会发现很多甚至在人行道旁边都指出来了一些异端邪教，这边很清楚的去简单的去介绍这些异端和邪教，让你不会误入歧途。啊，譬如说文先明他的一个统一教，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种邪教。啊，所以这是在中国很多的这个异端邪教之中的一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字叫呼喊派，这是李长寿，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他刚开始侍奉神，他非常有能力，然后他的这个布道会啊，都是让几千几百的人来信主，但是后来呢，他的思维走偏了，到最后甚至他的跟随者呢，变成奉李长寿的名阿门，这是完全完全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改成奉他的名呢？所以这里让我们侍奉的人不得不谨慎，不得不小心，因为当我们窃取了神的荣耀的时候，神就把我们从天国的份里面除掉了。啊，这是呼喊派。还有一种呢，叫东方闪电，他常常换名字啊。前一阵子他换成全能神，现在又换成实际神，反正他就不是神。它是一种邪端，邪教是一种异端啊。还有一种叫三俗基督，叫做门徒会。好，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感谢神，在中国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但是呢，也有很多很多这些奇奇怪怪的邪教啊，这种异端出现了。但是他们这些呢，在中国反而他有一个限制，他把这些都标签出来了，然后甚至放在你人行道，你边走呢，你就可以去边看这些标语，来去认识这些异端邪教。但在美国呢，我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啊，美国有一种叫做成功神学，有没有听过？他的聚会是在一个什么5000人的一个大的这个Coliseum 这种广场里面，在这边来聚会。什么叫做成功神学呢？他这么讲，他说神的存在呢，就是让你我快乐，所以我们可以去追求啊充富的物质，我们也可以追求名利双收，不管你怎么做，神都会爱你，是吗？不是，这是一种假福音，是一种伪福音，他误把人导入了一个歧途，以为啊这就是他们所信的，但这不是一个真神，这是一个假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美国，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自由度，但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分辨能力，能够分辨真伪，能够不要误入歧途。好，第三个灭亡之路呢，就是说这是一种邪恶的，因为这种普遍存在的精气神呢，它是邪恶的，甚至那些口里面讲他不同意这些极端邪恶的人，有时候为了他自己一些不道德或者是不公义的行为，他也在捍卫自己，这是一种伪善者，也就是主耶稣常常骂的假冒伪善的人。第四个呢，灭亡之路就是这条路是暗的，就像箴言书4:19这么说，恶人的道好像幽暗，甚至自己呢跌倒了还不知道为什么跌倒。我们有没有常常走到了一半才会发现说，哦，这不是神要我们走的，没有关系，我们再回头，然后去导正自己，让自己呢能够转回，能够回归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那什么是永生之路呢？我们每一个人选择了走了，就会发现，哎，怎么路上人那么少？好，刚开始可能你会感到孤单，但没有关系，当你越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条路呢就越来越明亮，因为它的亮度会慢慢的增加，因为基督在跟我们一起走。同时呢，你会发现很多很多旁边的一些云草环绕着我们，他们什么，他们都是基督的见证人，他们会跟我们一起来同行。好，第 第二个呢，我们看到了永生之路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不拥挤，但是这里呢是神所拣选出来的这批人，他们懂得怎么样独立自处，他们懂得怎么样平静安稳，他们也知道什么叫做忠心服侍。好，所以这些呢才是真正神的儿女，他们才能够进这样一个永生之路。然后呢，永生之路它也是一种智慧和正直之路。箴言书四章又这么说：我已指教你走智慧之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所以只要我们能够选对了，然后执意的来去跟随主，这就对了。在约翰福音十章这里27-30节，他讲到了七成的保证。这个保证是什么呢？就表示我们只要一旦立定志向跟随主的时候，他有七成的保证，透过耶稣基督，透过父神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救恩就不会从我们身上失去。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清楚的。好，第一个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然后呢我也认识他们，他们呢也愿意来跟着我，然后我就赐给他们永生，然后谁也不能从我手里面把他们夺去。好，我的父神呢也认他们，我的父神呢也坚定他们，带领他们。好，所以这七成的保证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救恩的一个确据。第三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来行到这条永生的道路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6讲到了，我呢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不能到父那儿去。也就是说，你要到永生之路，只有一个方式，就是跟随主，跟随耶稣基督。第二个，我们要在这条天路上来走的时候呢，常常会有很多的 distraction， 就是有很多的让我们分心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决断力，要有一个 decisiveness， 也就是当我们在一个既定的目标呢，我们就要把自己的一个果断、一个决断集中在那上面，而不是把它分散在一些不关大小的、不关痛痒的事情上面。就像雅各啊，他勉励我们的，他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呢都没有定见。什么叫定见？定见就是对神的肯定。什么叫成见？当我对你有成见的时候，就我把你否定了。所以对人的否定叫成见，我们不应该有成见，但我们要有对神的一个肯定的定见。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立定志向来去一生的跟随主。跟随主这条路容易吗？不容易。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继续来看，我们的信仰呢是建立在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的一种帮顶、一种直接的这种关系上面。我们的观念的转变就会改变我们的行动，所以这是一种慢慢慢慢的循行渐进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理念，我们一种圣善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帮助我们潜移默化，就可以来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意，然后呢就帮助我们从这样一个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什么是教会？教会不是指我们这个很漂亮的教堂，教会呢是指你我每一个被神选召出来的人，每一个不朽的灵魂。阿们。所以我们要看重我们每一个不朽的灵魂，那就是我们去传福音的一个动力，好，和一个我们的一个基地。我们因为信而称义，得到了这个成圣的地位，但是呢，我们每天仍然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要怎么做呢？要谨慎自守，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些试炼、试验和试探，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过一个属天的得胜的生活。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头、在小组里头、在团体里头，我们来实践这样一个诫命，就是爱神爱人的诫命，我们就可以弟兄姊妹和睦同居啊，然后何等的美善。那在地如在天，也就是天国呢自然就在你我的心里面了。好，所以这是一个循行渐进，但是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努力才能够去进入的。为什么 有一些人他奉主名做工，却不为主接纳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看到，在教会里面能够奉主名来传道、赶鬼，甚至行异能的，应该灵命都很高，对吧？但为什么居然沦落成一个主不认可的一些恶人？这里看到了一个，就是一个存心，一个动机。好，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来思考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上文，这里讲到了就是什么叫做披着羊皮的狼。啊，那为什么在麦子长得好好的，我们收成了很好，但是为什么还有一些败子会掺在里面？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好，所以十五节到二十节这里就讲到了。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来，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呢也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果子的，他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当我们真的跟神有一个连接，有一个帮顶，好，每天来亲近他，每天来读经祷告，来认识我们的信仰，那我们就可以从我们心里面来结出圣灵的果子。好，这就是他的意思。那我们怎么样来认出这样一种披羊皮的狼呢？你别笑，其实每个教会里面都潜不到这些恶狼，因为他不时不刻的就是想要把我们拉离这个主的道，让我们可以走到一个歧途里面。怎么样来分辨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披羊皮的恶狼有一些特征。第一个呢，他表里不一啊，他能说不能行，他结不出这些好的果子。圣灵九果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从神来的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啊，我们自己这个跟人的相交处呢，我们要学习仁爱、恩慈、良善，要求我自个儿呢要信实、温柔和节制。然后呢，我们看到凭着他们的所结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哎，那我认不出来咋办？没有关系，别担心。他这里讲，他说暂且让麦子跟败子一起成长，因为主来的时候呢，他会分别处理，所以这就是神的事情。马太福音十三章这里说，从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主来的时候，这个庄稼收割的时候呢，他会把败子呢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只有麦子呢才会收在仓里面来使用。所以这是神的事情。我们能够为主做工，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配得的，也不是我们能力比别人强，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认识的。如果我们自视过高，以此教人呢，那侍奉人主的心态就出了一个大问题。为什么要侍奉？我们这侍奉绝对不是沽名钓誉，也不是为了名利双收。第一个我们要问自己的，就是我们出来侍奉，侍奉的心态是不是纯正？为什么要侍奉？我们就是要实践爱神爱人的这两个诫命，就这么简单。因为我们单单的来爱主，然后我们愿意去爱每个人的灵魂，因为每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每个人都是神的一个精心杰作。当我们真的认定了这个，我们就看到每个人的灵魂都是不朽的，都是可贵的，我们都要尊重，要去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这样一个侍奉的心态，就是我们不徇私也不苟且。所以侍奉呢，不是自以为意，也不是独断孤行，反而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要努力去做。所以不合神心意的工人呢，他不是属于主的，当然主就不会认我们的人，自然呢也不会悦纳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工。好，所以这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当主带来的时候，他会把麦子跟败子分出来，他也会看到有一些是真正的良善忠心的仆人， 但是也有一些人呢是又懒又恶的仆人啊，所以他会把这些分别出来。那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能够得奖赏的忠仆呢？这里讲到了良善、忠心、作恶、偷懒，是指两方面，一个是指我们的生活层面，一个是指我们的工作层面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上面良善，在工作上面能够忠心呢？因为生活跟工作呢，其实就是一体的两面，这是端待我们每一个人一种内外的兼修。所以透过我们的信仰的认知啊，就慢慢慢慢会来调整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的定位以及我们的世界观啊，这就可以匡正我们在生活起居中的一种取舍得失，以及在工作侍奉上面的一种谦让进退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学习一句话叫 Let go, Let God。很多时候我们常觉得说，哎呀，什么东西我都抓得紧紧的，其实你看我们真正抓连空气都抓不着，但神告诉我们要 let go, 放手。当你放手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在我们胸怀里面，那你要抓紧呢还是放手呢？这里就非常清楚了。好，那我们怎么样来去听道、信道到行道呢？好，这里呢主耶稣用一个比喻来看，他的比喻是什么？他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好，这里对比的第一种就是听见了就去行的人，他是一个聪明人，因为他把这个根基是立在磐石上。好，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那另外一个对比呢，就是你听了不去做，好，你每天去听听很多很多的道，但是呢不愿意去行，好，这是一种无知人，因为你没有根基，好像你在海滩那边玩这个沙土，这个sand castle一样，这个水浪一冲过来，它就没有了。那怎么样，我们把这个根基能够立在磐石上，立在耶稣基督上呢？好，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啊，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这里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然后我们怎么样选择呢？我们可以获得选择金银宝石，也可以选择草木禾屑，但是结果截然不同。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所立的这个工程能够经得起火的试验吗？真金不怕火炼，如果我们真的把我们的根基立在耶稣基督上的时候，我们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我们的工程呢，就存留得住啊，将来呢就可以得到主的奖赏啊。所以我们不要在草木禾屑上来建立啊，这就是一个错误。感谢主，我是第二代的基督徒，这个照片是50年前的。那我母亲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那时候我记得在卫理公会，他就高中的时候他就带我们到教会里头，在教会里头参加这个团契，就像我们这边的 youth group 一样。然后我们教会里面呢，就有很多这种大学生的哥哥姐姐在里面照顾我们。好，每个周末呢，他们就带我们出去这个去玩好玩的，然后给我们买好吃的。那时候我就想不通一点，这些哥哥姐姐他们应该是好好去读书，好好去交男女朋友，好好去自己去过快乐的日子，干嘛陪我们这些小啰头，我们这些一些这个什么都不懂的。我就觉得很纳闷，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笨。但是现在我懂了，因为他们从神那边得到了爱，他们愿意把这样的爱呢跟我们来分享，这就是 Christianity, 这就是基督教精神。然后在40年前我们全家来美国了，好，然后呢感谢主，上两个礼拜的爱梅呢生了老五，他叫贝雅敏，好，所以他们那个艾梅他们取名字很有意义的，老大叫杰瑞米，就是一位先知耶利米。老四呢是一个叫 Gideon, 他是现在在大家在上的主日学，叫先士之一个 Gideon, 就是一个勇士。 然后便雅悯是谁呢？便雅悯就是后来犹大国的两个唯一的支派，也就是没有被外族人侵占的一个纯的这个以色列人，就是犹大跟便雅悯。好，所以希望这样一个信仰也可以带领这个五个小萝卜头啊一直走下去。所以自己回头看来美国这四十年，真的都是 all of grace， 就是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不配，但是神呢这样赐给我们。但是这四十年来我自己回头一看，是不是一直都处在顺境呢？其实也不然，其实中间我们有坑有洞啊，有山有谷。因为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这样子，他不是永远在一个高峰，或者是永远是平顺的。我自己呢也有灰心，也有这个阴暗，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带着眼泪来到神面前，然后求神赦免，求神帮助我们。只要你愿意回到圣经里面，你就会看到圣经里面一定有某句话能够帮助你我，也能够从他的话里面句句带着能力来根据他的应许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你相信吗？只有两个人说你相信吗？ Amen。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读圣经来明白神的心意。信仰呢，不是穿在身上的一个漂亮的衣服，而是一个背起沉重的一个十字架。信仰不是只有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来到神面前的求告，而是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来舍己来追随他。信仰也不是满足你我今生的一个欲求，而是我们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透过主的爱让我们可以蜕变，能够成长。信仰也不是一个能说不能行的一张嘴，而是一颗清洁无瑕的心。我们只要真正的把心归向神，我们就可以明白他的心意，也能够让他在你我身上来成就他的旨意。这就是神的心意。好，我今天要问各位三个问题了。是谁领你到基督一家的？您在基督一家做啥？那您在基督家不管多久？我自己是来基督家大概快38年了，那我常常就问自己，到底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得到了什么？那我又失去了什么？好，所以希望这三个问题也能够大家把这三个问题带回去，然后每天来问自己问题，怎么样能够在我们所处的教会里面，我们不但是得着，我们也能够付出，我们不但能够领受神的爱，我们更宝贵的是把神的爱能够跟别人来分享。举个很简单的例，我们散会了，我们不要先去找一些认识的朋友去寒暄啊，我们已经太熟了，不必要。你要去找一两个不认识的人去跟他说，你好，你自我介绍，你是什么某某某，然后很欢迎你啊，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啊？然后就是说，我们透过我们真正得到了神的爱，然后透过我们成为一个爱的媒介，成为一个爱的传递者，让我们的爱可以在彼此之间交流，特别是我们不熟的人的身上来交流，好吗？就只有两个，好吗？好，感谢主，说到就要做到哈。所以等一下散会不要找认识的，去找不认识的啊。只要我们愿意跟主来同行，主就必看顾我们。好，大家都看到有一个叫做海边沙滩的那个一个 poster 对吧？我们常常会埋怨神说，你看看，你多答应我要跟随你的话，你就要带领我走这条路啊。所以很好，刚开始我们都有两个足迹，那为什么走着走着怎么就变成一个主机了？而且那个时候是我最难过、最痛苦、最走不下去的时候，你居然抛弃了我。结果主耶稣说什么？他说，孩子，不是我抛弃了你，是因为你走不下去，我抱着你走。这就是我们的主。生命记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从我们的信仰里面能够活出一个生命之道。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好吗？
好，
我们去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你自己的恩言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我们的日子，也真是帮助我们每一位，不论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光景，怎么样的困难，怎么样的难处，我们都知道你必不撇弃我们当孤儿，你必能够扶持我们，甚至抱着我们走在这条路上。我们愿意紧紧地抓随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愿你的话语具有带着能力，愿你的话语就是一个应许。我们相信，也愿意接受这个 promise， 也能够从这样一个应许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力量，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一念。这样祷告不配，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